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为大家安排了两个话题，一，不满日本对华检疫隔离，中国忘了自己是怎么做的；二，中国人可否知道美国是如何实现与病毒共存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不满日本对华检疫隔离，中国忘了自己是怎么做的。继韩国、印度、意大利、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这个针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重点检测措施之后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指示加强针对中国的新冠防疫措施。他说，日本将从12月30号起对中国大陆赴日及7天内去过中国的所有人员实施入境新冠检测，呈阳性的人员原则上隔离7天，并将限制中国航班，增加班次。美国政府质疑中国官方的疫情数据，也最新推出了限制中国旅客入境的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中方始终认为各国防疫措施应当科学适度，不应影响正常的人员交往。那么多国调整中国旅客入关政策是否合理？北京有没有理由不满或抗议？中国以往实施的熔断隔离机制给国际间的正常人员交往造成多大的困难和影响呢？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呢，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文网站改变中国主编曹雅学。曹女士您好。
是，观众好，许波好。是英文网站，
对不起，英文网站啊。改变中国。好，另一位呢是经济学者、时评人秦伟平。秦先生您好。
许波老师好，雅学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这个继韩国、印度、意大利、朝鲜、日本等多个国家这个针对来自中国的入境人员实施严格的新冠检测之后呢，美国昨天也推出了限制中国旅客入关的一些措施，原因呢是不相信中国官方的疫情数据。我首先来请教华盛顿特区的曹雅学女士，您怎么看外国对中国目前疫情的这个担心？他们的担心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最大的担心是中国现在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这么大基数的人口感染，而且以这么快的速度感染。那么我们虽然我不是医学不是科学家哈，不是病毒学家，但是我也经常在读这样的东西，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基数人口快速感染的情况下，病毒它是会变异出很多的变种来。那么我看的资料现在就已经说是变出了一百多种。那么可能绝大多数这一百多种变种可能是轻微的，没有太大妨碍的。但是呢，在这个病毒在变异的过程当中，它随时有可能变异出更严重更危险的变种来。所以呢等于现在中国现在就是从病毒学的角度来说，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存在着这种病毒发生变异出现危险变种的可能性。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国外的其他的国家对疫情重新传向世界，来自中国的疫情新的变种重新传向世界，再次大范围的感染世界，这种忧虑它不光是来自中国的疫情的数字不透明，而且是来自于对这种新变种的担心。
好的，
对，我想很快的说一句，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相信中国科学家、病毒学家也在对新的变种进行测序，但是呢，中共他没有公开的像透明的向世界去公布这样的测序结果，所以呢，我昨天看到一则报道，日本对从中国抵达的来客进行阳性的进行测序的话，就测到了一种我们目前还完全没有听说过的一种变种。谢谢。
好的，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外国记者关切时表示，不少国家对于中国放松出入境限制表明积极态度，期盼中外人员来往进一步恢复，便利性进一步提升。那么我们就来请教德克萨斯州的这个秦伟平先生啊，中国呢在疫情大爆炸的情况下放松了边境管控，提倡人员往来自由，这考虑到外国的感受嘛，外国人会不会表明积极的态度呢？
好，谢谢。我认为中国外交部的这个表述呢是不符合现实的，因为中国放开之后呢，整个疫情数据是大幅度的变化，然后急剧的上升，感染人数呢也是非常不透明。现在坊间传闻呢可能已经数亿人感染，但是中国官方的数据还是非常低，哪怕是一些比较开明的浙江省呢，青岛市政府公布说他们每天可能有数十万上百万人感染，但是与真实的数据还是不太一样大家非常担心我觉得国际社会首先来说是密切关注中国的这个疫情的变化，然后希望说中国可以跟国际社会一起呢与病毒共存，但是目前来说就刚刚雅轩女士讲的是中国这个新变种的这种可能性会增高，大家更担心的是有这种高致命性的变种或者更高传播性的这种变种会流出来继续去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所以各国应该是加强戒备至少是密切的关注这样子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呢秦先生他介绍了就是说这个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担心和反应，那么我们现在也来听一听我们的网友他们在回应美国之音在推特上这个做的这个节目预告呢，他们对这个中国疫情以及各国相继调整这个就是入境中国旅客的这个政策，他们有什么看法？一位叫 Roast Duck 烤鸭这位网友他说已经晚了，中国到意大利航班半飞机都是阳性。另外一个呢叫 Oh Brother， 他说刚听一个从中国离境的外籍朋友说，出关时呢有张表需要填写是否有新冠症状，他填了嗓子痛，被要求重填，写无症状才让走，以为这就够离谱了。可上飞机一看呢，全飞机的人包括空姐都在咳嗽。他说这个地区啊，实际上他说这个地球是倒了多大的霉才摊上一个中国呢？另外一个叫 Even， 他说这个 CCP 在中国CCP 中共在国内习惯了。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到国际上也想这么做，结果呢向世界展示了其流氓本性，希望世界能长一点记性。最后一位周后，他说希望大家跟政府议员沟通，建议呢暂缓由中国出发的旅客入境，直至查明他们这一次的毒株是什么，我们再不能掉以轻心，又来一次新冠 2.0。 好的，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看到日本呢是对来自中国的入境人员实施最严格限制的国家，不但严格检疫，而且对阳性人员实施7天的隔离，这就引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的不满。他说日本的隔离措施限制了国际间的人员交往。我们看到网上有评论骂得很露骨，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遭人恨的原因。难道汪先生如此健忘，竟然忘了当初中国是如何对待入境的外国人和本国公民的了吗？我来请教曹女士，您对此怎么说？
对，当初我们都记得，中共他在国家宣传机器上大肆的每天， 喋喋不休的强调美国抗疫有多糟糕，欧洲抗疫有多糟糕，其他所有国家有多糟糕，然后中国做的有多么好多么好。所以呢他呢这个他采取的这些实际上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无非是让他考虑的不是说你国际间能不能正常交流，你这个政策有没有科学基础，他考虑的是为他的政权为他的做法的合理性寻找依据。就是说你看我们为了保护中国人民把这些让入境的人如此艰难啊。然后呢我还想继续说一下，就是他不仅如此对普通的旅客进行刁难，就毫无必要的刁难啊，而且他对外交官美国外交官他们还有欧洲的外交官也一样，我听了很多的这样的故事，也在媒体上看到报道，就是他们新到任的外交官或者探亲回去的外交官，你本来像各国使馆他自己是有医疗设施，这个隔离的空间肯定是有，但是中国政府专门把他们隔离到虽然不是方舱，但是也是专门的那种公寓，里面什么设施都没有，有时候喝的水都没有，大人小孩在那里把他们关两个星期，有人甚至被关一个月，这些可能中国民众不知道。这些呢人数呢当然相对来说是外交官嘛，人数是没那么几个啊，相对来说，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就是中共他在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在对当初在对待入境的人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怀着很大的刁难的成分，而不是有科学的依据。谢谢。
那么提起中国的这个熔断隔离机制呢，网民们就说哈，哪一个去过中国的海外华人没有一把辛酸泪呢？这个很多人都有这个亲身感触和经验。14+14+7，14+7，7+7，5+7，现在5+3，到现在也没有取消。我是说隔离，更不要说天价机票、48小时核酸，哪一个回国的海外华人不是脱了一层皮？我来请教秦先生，有人说中国外交部对于日本表达不满，可至少呢，日本只对阳性旅客隔离，而中国是刚才曹女士说的，中国是不问青红皂白，外交官也不例外，全部隔离。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谢谢。这个表态呢，确实是非常离谱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三年里面，海外的人士不管是中国国籍还是外国国籍，如果需要到中国去探亲旅游甚至工作都遭受了这种非人的待遇。我真的是叫非人待遇。我知道有一篇文章是广为流传，是在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律师，他本来准备3个月的假期去中国探亲结果是像一个魔幻之旅，他在上海、广州还有多个城市呢辗转的不停的隔离，整整3个月都没有去见过他自己的家人，然后最终是从机场呢直接返回美国这是一个非常写实的一个故事了，就是非常非常糟糕。那中国一句古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海外这个疫情在蔓延的时候呢，中国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国民不管是他的什么理由采取如此科研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哪怕是对自己的一个国民在海外的侨民都是这样子。好了，那你现在中国的疫情现在是在急剧的扩散，而且是数量级是远大于海外当时的这个数量级，而且呢是有巨大的不透明性，你们有多少人感染，重症比例多少，住院人数多少，死亡人数多少当社交媒体还有外界公共专家都在质疑的时候，中国政府呢却是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就是说哎，我们现在很好，我们要放开，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走，完全是没有道理，真的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一个流氓的嘴脸，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就是多国政府啊，现在这个限制中国旅客入境，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看到我们的观众、听众、网友、推友他们的意见呢是有分歧的，也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首先呢，我们看到我们在聊天室里现在收看我们节目的一些听众和观众他们的看法。首先是 Billy P.S.Billy P.C. 他说利用疫情辱华也是一大发明。看他认为呢，这个多国调整这个政策呢是一种辱华的行为。轩辕魔尊他说中国疫情防控搞得好，国外都嫉妒。李楠他说世界出现个别国家对于中国实施入境核酸检测或隔离限制，这属于他国内政，中国不予评价。但是相信在不久之后呢，随着中国这一次疫情高峰过后，各国都会重新调整入境限制，这也是大势所趋。另外我们再看一下网友们的这个评论啊，网友们的评论呢有很多啊，比如这位啊Heidi Sultan， 他说中国政府之前呢怎样对待自己的国民回国，24小时加48小时核酸检测，还要抽血填写在海外居留的详尽资料，隐私摸底，在这个规定时间内呢审核合格才给回国国际绿码，又要承受高价机票，一下飞机核酸就两次，自费集中隔离14加7天，实际操作呢是21天，每天测喉咙鼻子，合格之后才给你出舱的绿码，你会感受到人间的痛苦吗？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哪一个归国华人啊，回到中国去中国的这个海外华人回来，不把他们的这个痛苦经历跟大家讲一遍呢？另外，这个叫 Jan Zhang， 他说中国对所有入境人员一视同仁，日本呢如果只是对从中国入境的人员有特殊要求，只能证明日本是美国的一条忠实走狗。另外啊 Sunflower 他说中国没有针对某个国家，而这一次日本只针对中国，新冠病毒遍布全世界，但日本只担心中国。还有一位叫 Shirley， 他说流氓都是这一套，自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别人稍微做点对等的事马上就就地打滚。我们刚才给大家选读了不少听众观众观点不同的听众观众的这个评论，但是我觉得呢我们有许多我们有一些人他们这种做法是有代表性的，他们的评论比如说刚才我们念到 Jan Zhang， 他说中国对所有入境人员是一视同仁，可是日本呢只对从中国入境的人员有特殊要求。还有一位这个网友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觉得不太合理啊。这样我想请我们两位这个嘉宾呢回应一下我们这个这些网友提出的这种比较带有这个代表性的这样一些问题啊，看看我们嘉宾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首先曹女士。
因为现在呢就是这次的中国放开以后网友很正确的叫它疫情海啸。那么在这我们要知道中国是占世界1/4的人口啊，而且出入境的人数也非常非常大。那么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刚才也说了它大面积的传播，在短时间内快速的传播，那么它产生变种的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高。而中国政府又不与国际做透明的沟通，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可以说是令人恐怖的一件事情。我甚至觉得美国是1月5号才开始对来中国入境的旅客进行检测，我甚至觉得都有点迟了。我昨天在推特上看到洛杉矶的张伯利律师，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哈，他病了，他说圣诞节期间从中国来的几位旅客来了以后他们是阳性，现在他自己染阳了，他发一张照片可怜兮兮的躺在床上。所以我觉得其实各国现在采取的政策已经有点晚。
已经有点晚，正像我们刚才讨论时候说的那样，像意大利就发现呢，飞机上几乎半数的乘客来自中国的都是阳性，可是在登机之前都没有阳性，但是意大利的检测发现呢，半数 都是阳性，所以刚才我们那位网友就说已经晚了。那么，秦先生，我想请问一下，刚才呢，我们两位网友分别指出呢，这个日本人的做法有点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以前也隔离，但是中国是对全世界所有的其他国家的人员隔离到中国的，可是日本你现在只针对中国来挑出中国来隔离，你这是辱华，你这是歧视。秦先生您怎么看？
好，谢谢。啊，作为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主权政府呢，应该有权决定去保护本国国民的一个健康还有经济安全呢，做出采取就是恰当的一个举措。我认为中国这次被单独列出来呢，应该是日本方面呢认为说中国的这个疫情是非常严重，而且来势汹汹，他们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当然中国可能不太开心啊，觉得说好像针对中国，他其实是有意的在挑起民间长期存在的对日本的一个仇恨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来转移注意力，来赢得就是有一些中国民众的认同。因为在整个疫情防控的一个问题上，在最近三年，特别是最近一个月，应该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对中国政府是怨声载道，他们可能想挑起这个啊，你为什么独立中国采取这样措施，有这样的一个意味。但实际上来说呢，是无济于事。你抗议归抗议，那日本政府也为保卫自己的国民呢，做出应有的一个举措。而且现在其实我认为大家还在观望，就好像说来了之后呢，测出你的一个 PCR 检测是不是含有这个阳性，而且会要知道是什么样的毒株，会不会有新的大家未知的这种毒株，特别是新毒株变种呢，会不会有高致命性或者更高的一个传播性我觉得日本是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决定。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又有聊天室里大量的我们观众的这个评论进来，我还是给大家选读一些啊。杜三元他说，中共不敢公布死亡数字，再看看中共这个中共国火葬场大爆满，情况非常不乐观。罗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双标。真田他说，这样的流氓帝国深度搅入世界体系，真的是人间灾难。这个 LJ 这个 LIJLKJI 很难念啊，他说针对中国人也是没有办法的，中共不公布信息，国外只能自己检测。好，我们回到我们自己节目上来讨论。目前世界各地正在逐步走出疫情，中国呢却成为唯一的一个大规模密集传染的疫区。目前世卫组织和各国卫生官员都以这个忧虑的目光注视着中国。我来请教曹女士，世界担心再次受到中国疫情的殃及，您看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首先呢，就是说，你看刚才我举的这个张伯利牧师的例子哈，那张牧师，我猜他是已经打过疫苗，说不定之前就已经染过阳，因为这个疫苗呢，这种疫苗呢，我们现在知道它并不能防止，它不像这个其他病的疫苗，它并不能防止再犯新冠，它的作用是使你症状保护你症状减轻，如果你再患的话。那么在这么大的这个人口基数来自中国的人再次流向世界的话，而且中国现在它就是放开让你去嘛，再次流向世界的话，那么国际上的人口它可能会被再感染一遍。那么这个再感染一遍就算是没有太多的人死亡，那也是一场经济和人道灾难，我们都知道。所以呢，更不要说它会有什么样的变种，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是非常非常难以预测的。那么三年前的记忆，我们人类的记忆难道就缩短到这么好忘了吗？三年前的这个记忆犹新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看这个它这个 病毒的变种啊情况是什么样。实际上中国网民这些天以来我听到非常非常多的质疑，我自己听他们描述他们这个尤其是浑身发痛这种描述，我就觉得跟我听到的在美国听到的奥密克戎的很多的人的症状不一样。因为我们家四个人除了我比较幸运还没有得过以外，其他三个人都得过这个奥密克戎，症状都比较轻，可能我们比较幸运还是怎么样。但所以我也很质疑这一次中国流行的毒株是不是奥密克戎，或者是说奥密克戎已经变出了比较严重的变种。
嗯，
所以世界的担心是非常即使从一个常识观察的角度来说也是非常有理有据的，我觉得。
好的，那么公共卫生专家们都认为啊，世界三年艰苦抗疫的代价和成果会不会付诸东流，会不会流失，全球疫情会不会从头再来一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中国这一波疫情如何发展以及世界如何预防。那么我来请教秦先生，时隔三年中国疫情再次被世界聚焦，您对此有何感想？
好，谢谢。我觉得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在三年前的疫情首先在中国的武汉发现，然后呢武汉这座城市呢付出相当惨重的代价。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大量的这种突然倒地的这种死亡的案例，但是中国政府呢却在极力的隐瞒认为说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然后呢开始又封城，然后实在瞒不住的大家知道在当时也是春节前很快这个病毒呢通过这种春节之间的这种串门啊，然后流窜到全国，然后流窜到全世界，这样这个是非常痛心的这样一个消息。而且全世界在过去的三年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经济低迷，大量的人失业，大量的人死亡，而且死亡人数已经超过数百万之多美国也超过到今天为止超过110万人死亡这是非常非常惨重的代价。我认为说全世界已经不能再承受一次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大流行。那这个好像事情又回到原点，因为中国政府突然放开，导致说这个疫情的非常诡异的速度在蔓延。我看到官方数据说可能只有数百万人感染，但是实际上以我们自己的亲身经验还有我们在中国的亲友的一个反馈还有社交媒体的大量的人员反馈，其实在中国实际上可能已经70-80%的人现在已经感染了，在短短一个月之内，这是难以想象的一个速度。而且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另外还有一个诡异的是呢我们在这个病毒在快速扩张的时候或者传播的时候呢应该是人群密集的地方会比较快，然后大量的人员相互交流。但是在中国放开这段一个月的这段时间内呢，其实很多老百姓因为之前困了三年嘛还是非常胆小谨慎的，就是说大家其实已经把外出的机会减少了最少。但是呢即使是这样，大家不怎么交流，就是这种 in person 的线下的这种会面的次数大量减少，社交次数大大减少的情况下，还是出现了这么数亿人几乎在同一个月左右这样感染，而且未来的一两个星期可能还会继续攀上一个高峰，所以非常诡异。我们非常担心说已经有一个新的毒株或者几个新的毒株已经变种产生了，而且看到一些死亡人数大幅度的增加。当然这方面中国政府因为它的不透明它的不作为，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数据，只看到各地殡仪馆加班加点这样的一个情况。正因为这种不透明加上这么诡异的这个疫情的一个表现，让我觉得说非常担心这个新一波的疫情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中国可能也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中国可能也会发生大量的人员死亡，靠这个硬挺过去，因为没有看到中国政府做任何有效的这个措施另外一方面呢也担心说这个疫情呢再次由中国蔓延到全世界包括美国，然后让全世界又付出非常非常惨重的代价因为这个三年的这样的一个消耗，很多国家的国力其实受到很大的一个挑战。如果真的是再来一次疫情呢，或者类似的疫情，或者说疫情更加严重的话，我真的难以想象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非常非常担心。谢谢。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
可不可以补充一句？
好的，曹女士，你说。
非常快哈，我想这次世界要非常认真的去反省，中国在2020年这一波以及这一波的这个疫情大爆发给世界带来的这个灾难，就是刚才伟平说的，我非常同意，无法承受，无法再承受一次的灾难。那么现在世界，我觉得真的是到了一个需要反省。造成这种灾难第一次和这一次这种灾难背后的政治机制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反省到这种政治机制的话，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就好像治病你要治根一样，那么这样的悲剧真的还会重演，而且病情溯源为什么就不能够，中国政府就可以迁就他，不让他去溯源呢？所以我觉得我对世界对这种溯源和对这种政治机制的反省，中国造成这种灾难的政治机制的反省，我认为完全的不足，我感觉相当失望。
好的，那么曹女士呢，她关心的是中国政治体制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在这个疫情传播这个问题上，或者是疫情防控这个问题上的作用。那么但是中国认为呢，我们体制优越能够战胜疫情。那么我们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重点来探讨一下体制问题，中美两国不同的体制问题。好，我们感谢曹雅学女士和秦伟平先生的这个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中国人可否知道美国是如何实现与病毒共存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